阮英率领着宋军要攻打洞庭湖君山寨，战船准备好了，兵士们分乘各条战船。阮英命令船下立即出发。这个时候，八千岁、周景龙以及尉迟骁、孔生，还有那大哥子孟春达，他们都留守在越州城里，看守着大本营。那个马杜彪呢，原来阮英曾经向他提出要求，说您给啊准备50只渔船。这马杜彪啊，结果经过一番努力，给准备了100多只船。阮英让阮金菊老太太带领着花云平，领着50只船，带着几百名宋军先行一步，绕到君山寨的东山口去找张帆，准备和张帆那100多条船汇合在一起，从东山口向君山寨进攻。兵分两路，齐头并进。老太太领着花云平走了，阮英坐在了指挥船上，带领着小八义的骨干力量。除了留在这个越州城里的人之外，剩下的人都跟着阮英来了。这船知州离岸，荡汝摇江，浩荡荡，这船队就奔着龙口寨进发。龙口寨一点准备都没有，宋军就非常顺利的到了龙口寨附近。龙口寨的先锋官不是这龙闹吗？这龙闹啊，这两天天天派他的密探到越州城岸边上去打探，说看看宋军这个船只打造的怎么样了。这密探是一天一报，说现在啊他们早了呢，叮了当啷的在那订船呢，估计着起码10天以后才能进攻我们的君山寨。殊不知阮英来了一个骑兵突袭，今天晚上就来了。龙闹没准备，宋军这船一到了龙口寨，呼啦的一家伙，大伙就都冲上来。这一上了岸了，龙闹那边龙家军得到了消息，向龙闹一禀报，龙闹慌张张下命令给我抵挡。说了一声抵挡，这些龙家军跟宋军就在岸边上这一带就打起来，一时间喊杀声、呼叫声、兵器的磕碰声，还夹杂着呼爹叫娘声，乱成了一团。这一场恶战那可真是惊天地泣鬼神，掀波浪赶乌云，灯秋火把亮子幽松，照月如同白昼。大伙打乱了套了，阮英带领着骨干力量上了岸之后往前冲。龙闹呢，此时间手中提溜着这一对金蝉兽，慌张张迎战。他往前出来，刚一出自己那个院子门，营对面就碰见一个人。谁呀？正是宋万清。宋万清手中提溜着这口金杯酒欢，都一看见龙闹，这正所谓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。宋万清说，龙闹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砍刀唰一刀就剁下来，龙闹百槊相迎，两人打在了一起，啪啪啪5-6个回合，龙闹一腿趟，宋万清就坐地下。其实宋万清这是借他这一腿故意坐地下的，他要使这滚堂刀，把这金背九环刀摆开，这么甩，就围着龙闹这两条腿转上。龙闹拿这两条槊左右左打，可是龙闹心里想，他这滚堂刀可厉害，打长了弄不好我就得受伤，怎么办？干脆我用我这金蝉槊的藕丝针用这暗器伤他。龙闹刚想用这藕丝针，天赶上旁边那位傻姑娘杨赛花上来。杨赛花提溜着这一对青铜链子锤，杨赛花一看那宋万清使这滚堂刀在地下咕噜着打，他没见过。杨赛花一看，耶，这玩意儿好玩啊，躺着打的不累。嗷嗷他这一嗓子就分散了龙闹的注意力了。龙闹往旁边看了这么一眼，一闪神的功夫，噗，让宋万清这一刀就扫他腿上。幸亏这龙闹啊还算躲了一下，不是正砍上， 就这样，一个大口子，龙闹觉得腿下这么一疼，不好，跳出圈外，奔着那岸边就跑。龙闹水性好，他心想大势去矣，我在水里走吧。龙闹来到岸边，一纵身扑通就跳进去了。这对金蝉术他交在一个手里，这一个手划着水跳到水下，他跳进去了。随后跟着又进来一位，谁呀？金棍。金棍今天本来他的任务是看守战船，水耗子金棍一看这是个主要人物，他跳到水里去了。金棍心想，处下去你跳水里去，我得跟着你，到水里边可就没有你好玩的。金棍蹭蹭往水里边一跳，金棍的水性别说全宋营，在那时候全国都是第一。为什么？他是天生的水性好，这里边带点特异功能。金棍是没生长在今天这个时代，要生长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历届奥运会的游泳冠军就都得是他的。金棍到了水里边，把小眼睛一睁，一看龙闹在前面还游呢，金棍小腿一蹬，噌的家伙就撵上来。撵上来之后，他一把把龙闹的脚脖子给抓住了。龙闹还正在这游，这腿刚呀，心想这是谁？金棍抓住他脚脖子，又挠他的脚心。这一挠脚心，龙闹就看，刚一乐，噗就一口水，一口水把龙闹就灌了一个半死儿。金棍一看，他的手一松，那个金蝉说呀，他撒开了。金蝉说一撒开，金棍小孩好奇心强，过来把这金蝉说他就抓过一个来。金棍一看，这什么玩意？这玩意儿，他一看这个把这个地方有个按钮，他拿这个按钮就那么一按，嘣，有打那金蝉嘴里边噌就出去一根藕丝针，这藕丝针正穿到这龙闹的臀部。噗的一下就穿上了，龙闹一阵哎，这么一挨住，又一口，哎，这玩意好玩，嘣嘣嘣，蹭蹭蹭蹭蹭，好，龙闹这身上成筛子底儿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龙闹就在水里边被灌死那儿了。金棍翻身上来，这功夫岸上的阮英带领着大家一起往上继续冲杀，龙口寨占领奔他的二道防线。二道防线就是那双山口，这双山口是不战自溃。因为什么？双山口现在守那的人是谁呀？是佟小娟跟赵玉。咱不说过吗？说赵玉不是让人家抓起来之后给看押起来了吗？怎么赵玉又出来了？这就是昨天晚上的事儿。赵玉被看押起来，佟小娟和刘喜玲两个人始终打算打听赵玉看押在什么地方，但是打听不着。毕竟这刘喜玲还真下了功夫，他从这郎武祥的嘴里边得知赵玉看押在黑石礁旁边的一个山洞里。昨天晚上夜半三更天，刘喜玲自己提溜了一口刀倒在那个地方，把看押赵玉的人拿刀砍死，把赵玉他救出来。刘喜玲救出赵玉之后，把赵玉带到自己的房间里。刘喜玲就问赵玉，怎么着吧，你怎么想的，你能不能要我？我看你跟那佟小娟你们两个关系暧昧，肯定你俩有旧情，怎么回事？赵玉一听，你是想要了解这件事啊，那好，那我就跟你说说。于是赵玉冲着刘喜玲就讲述了他和佟小娟两个人的这一段往事。由于这件事情是赵玉自己的亲身经历，他讲得非常细致，讲得非常真挚，就连刘喜玲听着都有几个地方掉着眼泪啊。刘喜玲这个人就这样，易于感情冲动，胆直型的性格。刘喜玲听完了赵玉讲这一番话，老半天没言语。赵玉说，刘喜玲，你说说我们两个就这种关系，我能不要他要你吗？刘喜玲说，对呀，是呀，看来呀，我这回对你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，你是我的水中明月，我就是能拢住你的身，我也拢不过你的心呐。得了，好，我 把你送给佟小娟。刘喜玲站起身来，领着赵玉就到佟小娟那儿去了。一见佟小娟，告诉佟小娟，这是你的人，今晚上我替你把他救出来了，我呀把他交给你了。佟小娟就愣了。佟小娟知道刘喜玲对赵玉也颇有好感，说你要上哪儿去？刘喜玲说，我呀，我要走了，我这个人是天生命苦啊，我追求的人人家看不上我，追求我的人我又看不上他，在婚姻上我这一辈子不太好的。你说我要跟着你们投降送迎吧，我瞅着你们两个拜了堂结了婚之后，我心里边发堵。你说我要留在君山寨上边，像蓝武祥这样的整天跟我粘缠，我心里边又发腻。我这捆着发麻，吊着发木，没办法，我就把脚一跺，我走了。就这样，昨天晚上刘喜玲自己驾一叶孤舟，偷偷的离开君山，去找寻自己感情的归宿。刘喜玲走了，赵玉跟佟小娟两人就守着二道山寨。宋军今天晚上打过来了，你说这地方还用打吗？所以第二道防线是一攻而过，这一下子直接就来到了总山寨。到了总山寨，这边东面也听见喊杀声四起，因为阮金军还有他的干儿子张帆，再加上花云平领着那部分人马也冲杀上来了。此时可君山寨四面八方到处都是喊杀声，总寨也慌乱了。龙腾龙霄汉带着自己的儿子龙娇、龙敖还有龙海，那龙闹已经完了，再加上原来藏君山这一部分残部，金翅大鹏、盖世英、西金哥、西银哥、青鞋的杜刚、鸡鸣乌鬼、韩方等人，他们一起出来迎战。这个龙腾龙霄汉呢，他请来了一位高人，这位高人就是西金哥和西银哥两人的老师，五泉山的长老叫五明和尚。这五明和尚刚到没有两天，宋军就开始攻山了。今天他们这些人各置兵器往外边这一迎战，跟阮英他们正碰见，碰见的这个地方正是总山寨的一个教军场，一片大空地，周围这兵士之间互相残杀。阮英和他总山寨这几个寨主一见面，话不投机，抄起兵器就互相打斗，单对单，独对独，分成了多少块，在这就打起来。这样一打起来，其中这蓝武祥和蓝武志弟兄两个迎战杨赛花，杨赛花手中摆这对青铜链子锤，跟这哥俩打。蓝武祥、蓝武志这个功夫讲究是打仗亲兄弟了，他一看这杨赛花，别看是个女流之辈，这对链子锤非常厉害。俩打一个，正打着呢，又打东边那方向冲上来的队伍来到了近前，为首的正是这位张寡妇，也就是阮金居。老太太冲到这儿一瞧，这儿俩打一个，老太太就喊了一声，拜祥，你们怎么俩打一个，匀起来一个给我。老太太这一吵吵，蓝武祥往旁边一侧身，回头一瞧，哪来那么一老太太，牙都没了，跑这儿起什么哄啊？蓝武祥一抽身过来，把这冰铁穿一擎，你是谁？
我呀，我是阮英他姑，我也帮着来打军山来了。你那大小伙子干嘛俩打一个？那还是个女的。嗯，我也是女的，你欺负女的我不乐意。不行，咱俩比划比划。
你老气婆，你再多说话我一穿要你的命。
未必，真要想动手的话你瞧着。老太太一伸手，又打后边裤腰带上蹭蹬出一对兵器来。认识这玩意儿没有？我们家里从小练武，家里日子穷，买不起刀枪剑戟，我研究了半天就研究这玩意儿吧，这上弦那锥子。老太太真是一对锥子，不过这锥子可不是那些底子那真正的锥子，这锥子比那锥子长，这锥听子就一尺半，锥把半尺，合在一块是二尺长，三棱甲加钢打造，这叫三棱透甲锥。老太太拿了一对儿，
我拿这玩意儿没事在家里边缝麻袋那些底子，
今儿个没带麻绳来，小子，你要跟我打的话，弄不好我就把你嘴给你先穿上。狼不相信，想这个老太太长得古怪，她使的这玩意儿也古怪，她拿一对锥子，我能怕你那锥子？你看穿，说着话一穿，奔着阮金菊就穿过来。阮金菊一看这一穿过来，往旁边一闪身，哎呀，这玩意儿挺厉害，看锥子。狼不相听这词儿都别扭，还看锥子，他拿村往外一拨了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两人交战没有五六个回合，狼不相也不知道怎么的，眼神一眼就没照到，让老太太拿着左手锥子一点他手脖子，他拿这个穿往前一绕的功夫，这老太太右手锥子噗在这横着就穿进去了，这一锥子进去，这边进去，这边就出来了。狼不相惊叫了一声，啊，这一声喊是撕心裂胆，他这一喊的功夫，狼武志在旁边跟着杨赛花正动手呢，听见哥哥一喊，他能够不关照吗？他一回头，一回头的功夫，杨赛花那链子锤一锤就给砸到这儿，狼武志就被砸死了。老太太把那锥子砰往外一拔，这一锥子进去正穿到气嗓管上，锥子往外一拔正好透气儿，狼武祥扑通倒那儿了。古代有二桃杀三士，老太太这叫一锥伤二命，这哥两个都完了。哥两个这一完，这人就正在混战，阮英呢手中提着这口亮银柳叶披风刀，正跟那清晰的杜刚两个人动手，啪啪啪打着打着，阮英一抬头，啪抖手一镖，这一镖就定在杜刚这儿了，扑的一声，清晰的杜刚就倒在地下。阮英一合这口两银柳叶披风刀，往旁边一瞧，一看那个双枪将这老英雄丁德广，正跟那龙腾龙霄汉那对短发追风荷叶蝉打得难解难分。阮英提刀刚想往前一动身，就听身旁边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弥陀佛，住手！”这个功夫，大家伙往两旁边一闪身，一看出来一个和尚。这和尚身上穿着杏黄色僧衣，手中拿一口戒刀。这和尚站在当中：“你们别打了，告诉你们，贫僧是甘肃五泉山出家的僧人五明长老，龙腾龙啸汉把我请到此处帮忙。我看这样酣战终无结果，如果你们哪个要胜了贫僧，那么龙腾龙霄汉他就甘愿被绑，咱们一阵赌输赢。阮英，你看如何？”阮英看了看龙腾龙霄汉，好，咱们就这么办。